这时候父亲不在了，那么这个自为孤陋，他就觉得自己很孤单呐，已经没有人救护他了，无父似户，没有人可以靠了，就会常怀悲感，心碎喜悟。这时候他的心呢，就会真的开始会开始想了，就会开始想了。就想想什么呢？想这个佛陀的这个医生父亲的药是多，开始会去重视父亲的药。乃至此药色香美味，汲取服之，独病解愈。这时候他就开始想了，父亲的药是怎么样子的色香美味啊，才会真正用心开始去修服这个药，最后证悟，独病皆悟，皆愈。他才能真的除三界之苦果的病。我们看下面，其父闻子系得差，寻遍来归，咸死见之。这时候父亲听到小孩子的病都好了，就会让小孩子看得到，咸死见之。这一段咸死见之就是这个许多他证了果位的人在天台他在台家天台家他天台宗还是讲是有比较特别会强调有四土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极光净土。那么这四土呢，它是像我们讲这个。这个凡圣同居土就是佛陀度化这娑婆世界众生，那么一定圣人跟这个一般这个三界轮回的众生，凡跟圣是同居在一起，所以叫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呢，娑婆世界是一个，极乐世界它也是凡跟圣也是在一块，那么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凡圣同居土是圣人他可示现在里度化众生，那么里面的众生他证悟之后，他是去哪里呢？因为有些人不见得去极乐世界啊，那么阿罗汉去哪里呢？阿罗汉就是去方便有余土，他住在方便有余土，所以方便有余土是让罗汉住的，是罗汉他就会感召在这里，因为它是三圣之方便，三圣因三，因为二圣之方便就是声闻缘觉的方便法而证悟的，所以它就成方便。有余呢，是它还有可以学的，以后还有很多要学的，所以方便有余土。那么佛陀呢，他的应化身法，就是他的法报化三身的应化身也会。在这个方便有余土里面，还会继续度化这些罗汉们，这些罗汉，这个声闻缘觉根器的人。那么，如果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之后，就是罗汉呢，他还有这个尘沙惑还没破，如果尘沙惑慢慢破，破到最后证一分无明，破一分法身，破无明，不是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那破无明之后，他就开始入这个十报庄严土而住，证得法身的时候，会见佛的他受用身，见佛的他受用身，这个是十报庄严土，所以十报庄严土是菩萨，菩萨住的地方，然后到最后常极光净土是佛。住的地方，这里是我们顺带一提的，翻过来，看经文，诸善男子，予以云何？颇有人能说此良医虚妄罪佛，不也，世尊。佛言：我亦如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为众生故，以方便力严当灭度，亦无有人如法说我虚妄过者。 这一段就在总结上面啊，就说啊，佛呢他心他的这些视线啊，众生是啊，不能把它看成是啊打妄语，是虚妄的，有虚妄的过失，不是。佛呢他是为了他的用意，就是为了度化众生，希望众生能解脱，所以呢他这个呢是啊，是因方便利而言当灭度，为让众生升起可养心而能够种下善根，而得以解脱三界之苦果啊。所以佛呢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啊，他就为了地化众生不断的示现八相成道啊。这里我讲一个故事哈，这也是藏经里面的一段故事。佛陀呢他在经典里面有一段小故事哈，他说有一个国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哈，说有一个国王呢，有个国度哈，有个国度，他这个国家呢会下一种雨叫毒雨，有毒的雨啊，这雨呢众生只要大家喝到那个雨的话，就会七天颠倒，七天啊会颠倒哈。那这个国王懂这个东西，他知道这是毒雨哈。那这个国王呢，如果下这个毒雨的话，国王呢他就想了个方式，在国王自己喝的那口井哈给他盖起来，不让雨淋到。那所以这雨下下来的时候，国王还是可以喝清净的水哈。有一天呢下毒雨了，有一天呢、啊、毒雨下来了好。那么下这个毒雨的时候，国王发现毒雨来了啊，就赶快把这个井，他自己那个井赶快盖起来好。那这个第二天呢上早殿的时候，早朝好，这个所有大臣来到国王的地方，因为大臣喝了毒雨就颠倒了好，那就衣服就全身没有穿衣服，然后全身涂那个粪便啊，涂泥巴啊，啊，大家就嘻嘻哈哈的就跑来这个国王的这个早朝啊，好，就来讨论国家大事啊。这时候这个所有的臣民哈、啊、都是这样，那大家不知道自己中毒，因为心里颠倒，可是不知道自己中毒。这时候看到国王就没有中毒啊，国王就穿得很整齐坐在上面，所以这个大臣们看到国王这样，就会禀报国王说，国王啊，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会这样，反倒大家怪国王生病就是说，国王你是不是生病了，怎么坐在上面啊，怎么这样全身穿这样衣服啊，啊跟他们不一样啊。那就这时候大家这个所有臣民很认真的议论纷纷，希望光帮国王治病，因为国王生病了哈，跟他们不一样。这时候国王就看到大家说，诶，你们怎么他就开始担心啊，他说这大家都颠倒了哈，大家都颠倒了好，他自己明明没有病，大家把他当成有病好。那这个他又怕这些臣民哈、哦、会造反，因为大家看这个国王生病了，大家就可能会有造反之心啊。那这时候这个国王呢就跟大家讲说啊，你们不要担心，好，我有药可以医好自己，你们等一下哈，我就来。这国王就到他的房间里，全身衣服都脱下来，全身开始涂泥巴、涂大便、涂粪便啊，又走出来。然后大所有的臣民一看到国王，哦，就很高兴，说啊，国王你的病马上就好了，就相信这个国王是真的会治疗这个病。好，这样七天过后，那大家这个因为毒雨的这个只能毒七天呐、啊，好，啊，七天过后，这个所有的臣民哈、啊、就恢复正常，好，恢复正常，就早朝的时候，大家都穿着正常的衣服，然后就觉得很惭愧啊，说啊，奇怪，之前怎么变成这样？结果来朝拜的时候，在看到国王，哎，国王你，结果国王自己 还是老样子哈，还是全身还是啊涂着粪便哈，还是涂泥巴，没有穿衣服。这大家就问国王说：“国王你怎么会这样？”那国王就讲啊，他说哈，我心常定啊，我的心啊是常常是很清醒的，我心常定，禅定的定啊，我心常定，是众生在生病，哈，我呢不管有穿没有穿，啊，视线都只是个样子，这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我才会跟你们一样，哈，可是我的心呢是常常是啊清醒的。那么佛陀呢，他讲这个故事就讲，众生喝无明之水而颠倒，所以佛陀为了度化所有的众生，啊，他不可能马上跟讲这所有都是空的，所有都是空的，这不可能马上讲一圣之法，啊，不可能马上讲究竟清净之法，他一定会随着众生之根器说有为法无为法，随众生之根器说善说啊世间的善啊与恶，说因果啊，随所有的众生之根器应机而讲法啊，所以我们是在无明的药里面啊，都还是在颠倒当中啊，大家听知道这个故事吗？好，啊，所以这地方就是佛陀无量劫来哈，不断的示现，啊，来到人世间八相成道，就是因为我们都还在无明的颠倒中。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下面是，啊，用寄送，寄送呢是把前面啊的这个再重新啊整理一遍啊，用寄送再表现一遍，我们来看。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自我得佛来所经诸劫数，无量百千万亿在阿僧祇。这一讲啊，从我得到这个佛的果位以来，已经无量啊，无量无劫数不尽了，亿在阿僧祇啊，这个亿跟载哈，这个载也是一个算数的一个单位，在古代皇帝哈，啊，皇帝的算法，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那一页哈，啊，第二行有讲到，有没有看到？好，啊，亿载是皇帝的算法，亿兆金该子囊勾践震载这十位数，啊，这是以十个像十亿就为兆。十兆为一斤，啊，到最后啊，十正为一载，所以这意思是一载阿僧祇，意思是非常多的阿僧祇。好，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令入于佛道而来无量劫，为度众生故，方便现涅槃。儿时不灭度，常住此说法。好，这段呢就在讲佛陀久远来就在应啊现这个应化身，好来度化众生。所以佛常说法教化无数亿众生，让所有众生令入于佛道。啊，那么佛呢，他这个法身报身是不生不灭的。啊，常住此说法，就是佛的法身报身常住。那么示现众，在众生前示现的，一定是方便的，一定是方便的。为什么呢？就像刚刚讲的，啊，所有的大臣都颠倒。如果国王不颠倒的话，示现一个正常的样子的话，这大臣会狂乱，啊，会有狂乱。好，会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好，他会不认为这国王是清净的，是对的，他们会觉得众生自己无明的才是对的，所以才是颠倒。所以示现在众生前面的一定是应化身，一定是应化身。那佛的法身报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常住此说法。好，好， 我们来看下面经文。我常住于此，以助神通力，令颠倒众生虽近而不见。好，就是我呢的法身报身都住在常住在这个世界啊，以所有的众以所有的这个神通力好来示现，让颠倒众生能够得以度脱。可是颠倒众生他是看不到佛陀的法身报身的，好，但也只有啊示现，他只看得到示现八相成道的应化身，好，所以见不到佛的报身是众生的过，并不是佛的咎，并不是佛的过失，啊，因为要见到这个报身啊，那个是啊，那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众生有无明的颠倒，他没有这个智慧，啊，业障，好，不用讲到我们看佛的报身啊，那么庄严的报身，好，光是像鬼道哈，鬼道看一杯水，恶鬼道看一杯水，就像龙血一样，他的业力看水。就是已经是龙血了，好，那么我们来看眼前的东西，也会因我们的心情不一样而感受就不一样。我们看眼前的这个美景啊，好，好，这也会因心情不同而有欢喜的不同，好，这就是万法的唯心所变，好，这是我们的过失，不是佛的。佛呢反倒还得迁就我们啊，佛永远在迁就众生，随顺众生啊，我们是啊什么样子的心态哈，佛就只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我们。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众见我灭度广供养舍利，贤戒怀恋慕而生可养行，众生既幸福，直直亦柔软，一心欲见佛，不自惜生命，使我及众生俱出灵鹫山，我时与众生常在此不灭，以方便利故，现有灭不灭。如果有众生恭敬信要者，我复于彼中未说无上法，汝等不闻此，但为我灭度。我见诸众生莫在于苦恼，故不为现身令其身可养，因其心念目乃以出未说法。好，这一段就在讲佛陀呢，他啊从他的法身报身而现出方便的化身啊应化身，那么是要看众生之根基成不成熟啊。众生根基在什么时候成熟呢？他必须具备七种缘分。好，哪七种缘呢？第一个啊，这个众见我灭度广供养舍利，供养好，那必须要有这个佛呢，这个众生过去生中也要有啊，能够修这个福啊，好，广供养的福，他至少要跟佛的缘要够，所以广供养舍利的福要有修道。好，贤戒怀念慕，好，要有念慕之心，可养之心，可养佛的心。好，众而生可养心，众生既幸福，直直亦柔软。好，这第三个呢，就是他要幸福，就是众生呢对佛呢要能够有相信，哈，能够这个信服佛陀所讲的话，好，能够随顺修行佛陀所讲的话，这样子他这个缘成熟，啊，佛陀才可能会实现。再然后再加上这个心，我们的心直直亦柔软，啊，就是。第四个缘跟第五个缘，就是第四个是直直，就是他必须没有矫伪之心、骄慢之心，他都不会有这些心。直直，像刚刚讲的那个老比丘啊， 他就直直，呵呵，他的本质非常憨厚，信心又够啊。虽然人家跟他戏弄，把他把他当真的，就真的正果位了啊。那么第五个条件就是意要柔软啊，要有柔软慈悲之心，这样子才有办法堪修大圣之法，佛呢来度化众生，才有办法讲到大圣啊。然后再来第六个，一心欲见佛啊，就是希求能够见佛，希求然后能够求这个佛的功德啊，要有这样的心啊，佛才有办法示现啊。第七个啊，不自惜生命，就是能够为法而忘取啊，为了这个法而忘掉自己的生命啊，不自惜生命，要有这七个条件啊。第一个呢，就是要修供养之行，就是过去的佛呢，他灭度之后分布许多的舍利，许多众生呢，他就广供养舍利啊，广供养这个佛留下来的这个啊法身啊，那这样子种下的三根福德因缘都可以为未来生中而做准备啊。所以我们虽然今生哈啊，这个福德，我们的福德各方面还不够，那我们呢就要赶快要多供养，好多供养，好，不管对方有修没修，好就要有那种没有分别心的供养，好广供养舍利。那再来哈啊，刚刚说第一个供养，第二个念目，第三个幸福啊。念目佛，可养的佛；第三个幸福，佛所讲的；第四个能够直，啊，人要憨厚，啊，这个没有骄慢；第五个呢，又能柔软慈悲，啊；第六个要能够一心想要见佛；第七个能够为法忘取，啊，这七个众生如果能够具备七个这七种缘，就比较能够感召到见佛的因缘，好，能够感召到佛能出世，好，使我及众生俱出灵鹫山，好，这时候啊，如果众生这些缘都具足了，那么就可以示现八相成道，最后在灵鹫山讲一圣之法，当然先说三圣法，然后在灭度前在讲这一圣之法，好，我时与众生常在此不灭，以方便利故，现有灭不灭。好，最后讲出这一圣之法《法华经》，好，讲说出佛呢无量劫来的啊，就是都在利益众生，寿命无量，只是以方便的关系现啊有灭跟不灭。好，这有灭呢就是。啊，就是啊，八相成道，好，八相前面这七相，哈，那出生到啊成道，啊讲经说法，最后呢入灭呢就是有灭，哈。那么佛呢，他以方便利故，示现有灭不灭。如果有众生恭敬信要者，这时候好，这个佛呢，在许多其他的国度。啊，佛的法报身他本来是没有来没有去的，可是呢他这个化身啊，这个化身除了示现在凡圣同居土以外，他还可以在方便有余土度化这个恶圣声闻的众生，也可以示现在其他国度的凡圣同居土，好，来度化其他国度的恭敬信要者的众生啊。所以我复啊，如果有众生恭敬信要者，我也能够在彼中为说无上之法。好，那汝等不闻此，但为我灭度。啊，我见诸众生莫在于苦恼，这是为博德之人啊，能够不为现身，令其身可养，因为念目的关系。那么念目到某一个程度，佛 佛呢就会现在他前面而为他讲法。好，所以要感召到佛出世，一定得我们弟子相要具足，这七缘就是弟子相了，啊，就是弟子相。你弟子相，我们做弟子的相要具足，才能感召到善知识来到我们前面。如果我们弟子相不具足，啊，那是如何去感召呢？啊，这个佛是怎么可能派一个善知识来给你毁谤呢？不可能。好，我们毁谤就很吃力啦，就要到真的是会堕落。所以呢，众生之根器成不成熟，关系啊，就是个弟子相，其实这几个就是弟子相。好，我们来看啊下面的经文。神通利益如是，于阿僧祇劫常在灵鹫山，其余诸住处，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死，我持土安稳，天人常充满，园林诸堂阁，种种宝庄严，宝树多花果，众生所游乐，诸天及天谷，常作众伎乐，与曼陀罗花善佛及大众，我净土不毁，而众见烧尽，忧不诸苦恼，如是喜充满。好，佛呢，他法报化三身，好，这个他的法身报身，在无量阿僧祇劫，好，常在这个灵鹫山。好，常在这个灵鹫山，那么也常示现化身，好，在灵鹫山度化众生，好，基于诸处处，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死。这个佛呢，他的这个他的报身法身报身，在其他的除了凡圣同居土以外。好，他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好，都有种种的园林堂阁宝庄严啊，种种宝的庄严，也有许多的宝树花果，好，在佛所住的这个土里面是很安稳的。可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最后会有劫烧的时候，到最后这个劫火来的时候，所以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死，就是指劫末之大火啊。那么劫末之大火这个世界烧尽的时候，我持土安稳，天人常充满，我呢持土常安稳啊。那么这就是方便游于土，十报庄严土，常极光净土啊，这个持土常安稳。那在这个方便游于十报庄严，还有园林诸堂阁，种种宝庄严，好，那么诸天及天谷，常作众伎乐，啊，也与曼陀罗花善佛及大众，我净土不毁。你看，在佛的这个国度里面，净土不毁，啊，众见烧尽，这个娑婆世界的忧不诸苦恼，如是喜充满。看到这个哈，哦，心里所想的啊，就是得赶快用功了。哎，真的是得赶快用功啊！你看这个娑婆世界是实在是无常到很可怕，很难想象的这种无常。你在最近看那个这个电视新闻报道哈，都讲这个国外有些股神呐，就股票的神呐，股神啊，他很多预言也预言错了，对不对？有一些预言家，他预言也预言错了。你看无常，你再有什么智慧，你怎么能判断到未来呢？众生的福报是在于有没有德，我们的这个德恨够不够？好，如果我们这个杀盗淫妄那么重，啊，那么重，自己的福报一定是损得非常快。好，比如说像杀生，好，杀生损最快的就是我们的寿命，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好，我们的寿命， 杀生损最快的就是我们寿命。那么这个妄语啊，妄语损最快的，妄语就是偷啊，偷盗损最快的就是我们的财富。好，我们财富会变得不坚固。好，那这个淫欲损最快的就是我们的功名，最明显看得到就是我们的功名富贵，我们的功名啊马上就很快就损了，淫欲啊。好，这个比如说像布施啊，布施古代哈、啊、在翻译这个布施啊，还有另外一个名称跟布施是一样的，布施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坚固藏。坚固藏就是这个宝藏会变得坚固，就是你布施出去的东西啊，你的这个宝藏就会变得坚固了。好，意思是说你手上的这个东西舍掉了，那你的福呢才是最坚固的，没有人抢得走，这叫坚固藏。好，那这个坚固藏呢，以前它是有个故事的哈，就是有一个人啊，他本身他身上有很多的财富啊，有一个富翁啊，他很多的财富，那这个财富在佛寺那个时候，好，那这个富翁呢，很多的财富放在身上，他就在想，哎，我要放在哪里呢？放在家里也可能会给人家偷走，好，要放在这个给人家存哈，存在哪里，埋在哪里，这个也可能这个大地哈也会有损坏，天灾啊，好，也会有损坏，好，那既放在人家那里，他也不放心。那给自己的亲人也可能会被吞并啊，所以想来想去，身上的财富没地方放啊，没有地方放。那有一天呢，他就经过一座，就是有一座这个金色啊，看到里面有个罗汉在那边。好，那这个金色前面有个大波，有个波啊，很大。那他就看呢、啊，就看怎么大家都往这个，这不是罗汉的钵哈、啊，是那个金色自己的，就是给人家投东西的哈、啊，给人家投东西的。那这个钵啊，这个钵大家那个钵很大很大，一个大钵，大家都往很多东西都往里面丢啊，好，哎，这个就是等于是布施的意思了，好，要舍出来，等于是布施的意思。他就很好奇啦，他说：“哎，奇怪，这些人的财富怎么藏在那里？怎么往那里面丢？”那他就去问里面管这个寺院的那个阿罗汉，那个罗汉就出来，就跟他解释。他说：“啊，他说在佛门里面，一丝就是少量的布施得以啊，就是一丝就是一毛布施得万报嘛。好，意思是这样。好，他就跟他解释这个道理。”那他就觉得非常的欢喜，他就把身上所有的财物啊，就往那里面就一丢了，丢进去了。那这个罗汉在为他又在开示，所有的财呀、啊、都是无常的，好，都是无常的，你会随着世间变动都可能会好会损失掉，是不坚固的。那问，然后再跟他开示所有的这个啊苦集灭道的法门啊，37道品，他就证须陀洹果位，啊，就非常的欢喜。啊，这个是在讲他布施，这个布施一施得万报，当然这是目前是看不出来了。好，但是呢，这个经过这个阿罗汉的这样子跟他解释，他的心至少放下了。啊，当然我们一定是知道他未来生中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果报，啊，可是呢，他当下能够放下那个心啊，那个放下那心啊，你那是真的得要，啊，要能够看透眼前的这个我们所挂碍的所有的东西，要能够看透他这个虚幻的背后，啊，这个虚幻的背后，像刚刚。我们前天有一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来到我们寺庙，好，那是有一个他是站立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那么供养的这个居士，他是跟我联络，他说他有一尊，他是他新买的，啊，新请的啊，要送到我们那里， 哎，不是，他想要送给寺庙，但不知道送给谁。后来经过人家介绍啊，就送到我们这里来。啊，大概有140几公分，130几公分高，啊，这差不多快一个人了。那他供养的时候啊，他心里很烦恼的。他不是烦恼，不是烦恼佛像送出去哈，他是心里很多家庭的烦恼，很多烦恼。那我去把这佛像请回来的时候，他我开车嘛，他坐在我旁边，一路上就聊啊。他说：“师父啊，要怎么断烦恼？”我就为他在车上那短短的时间呢，跟他讲莲池大师七比沟，七比沟，因为七比沟最适合。啊，因为就是莲池大师他在出家前写给他太太的啊，七比沟，那就被他讲田园家舍一比沟，啊，那贵子男孙一比沟，雨水夫妻一比沟，啊，那个什么啊什么王侯啊一比沟，啊，这个全部都勾了，五色金章都一比沟，啊，那他就问我其中两个雨水夫妻跟那个。贵子男孙这两件事情，啊，我就了解他的心里的烦恼的重点。说你再好的子孙啊，就像再好的子孙，你这一辈子能够养育几个子孙出人头地？难道这个子孙的子孙，你的曾孙、曾曾孙都会一直旺吗？也是个问号啊！你有再大的功德福德，就像孔子那么大，好，孔子啊，世间善法，孔子最大了吧？好。那世间善孔子那么大，到现在孔德成哈很旺，没有错。但是难道能够现在74世，孔子74世，好啊，能够一直旺到几千万年吗？世间无常啊，你总地球也会毁灭啊。好，大家懂这个意思吗？这人世间是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哈，要能够好，这些执着哈，要能够放下哈。啊，田园家财，田园家财啊，你能够有再多的财产啊，给你下一代，给你再下一代，这是终究是没有的了。好，雨水夫妻，就算504的恩爱好了，那你501世嘞，502世，哈。你是不是都一直？你只要是世间的啊，只要世间有染的，只要是世间染污的感情，不是这个跟啊清净法相应的出世间的这种法上的因缘哈，你永远都是纠缠不清的，只不是那个恩怨绝对都在，啊，恩跟怨是绑在一块的。哎，他听了很欢喜啊，这个他送这个观音菩萨没有白送，啊，没有白送，他就真的是心里是放下很多了。好，在这个时代哈，你看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死，我持土安稳，天人常充满。啊，我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个才是最就近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就近的了。还有我们供养哈，我们不管是做法布施啊、无畏施、财施，或者做义工，不管怎么样供养，你千万不要求人天福报，一定要求什么呢？要求最后能够成无上之菩提。求能够得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无有障碍。好，要回向这个，好，要回向这个就近清净之法。否则的话，啊，其实不要，就算你有大福报，未来生这种大福报，对我们不见得有很大的这个好。在以前呢，我们利用最后2-3分钟的时间，好，讲这个在这个古代。在印度那个时候，有一个寺庙，它里面有很多阿罗汉。那么有一个居士，他希望未来生中能够求得升天，能够求得这个富贵人家。好，那么他呢就很诚心的来到这个僧团， 好来供养。那么这个僧团有很多的阿罗汉，正果阿罗汉，那么为首的那是个老罗汉，年纪很大了，他长得很瘦，很瘦很老，那 走几路了还有人家扶，是一个老罗汉，这个是个长老。那这个他供养完之后，供养之前呢，他就问啊，就说哎，你是想要求什么呢？那他这个不是供养完以后，这个老罗汉就问啊，说你想要求什么呢？那这个居士呢就很直心的就说啊，我希望我未来能够升天啊，能大富大贵。这罗汉听了以后啊，就静下来，然后再跟他讲，眼睛闭起来，眼睛闭起来再张开，再跟他讲说，你刚刚得到了一个很大的罪啊，过失。这个居士听了吓一跳，然后旁边的所有的人听了也吓一跳，说师父啊，你可千万不要，这个发言不能随便发言啊。那这个长者阿罗汉就讲说，我说的是实话，你们知其一不知其二。然后就讲了，他说他未来生中虽然在下一世可得，他下一辈子可以得到很大的福报，有大权力，有大势力，可是呢他因为习气重，习气重，没有智慧，所以他虽有这大权力大势力，他也会利用这个权力势力而造了大恶业，在第三世，在下一世就将堕落到地狱，很久很久以后夜宵禁才会再回来。这个居士当场听到，脸色就全身就发抖了，全身就发抖了啊！然后他说，那他就问怎么办，说你要回向，要回向智慧，能够解脱生死的智慧，要回向能够就近成佛的智慧啊。他就马上改变他回向，不要回向到来世人天大富大贵。所以大家用功这个回向所指的方向很重要，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勉励。